坚持不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2年5月20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Perseveranc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520。谢谢你，谢谢你弟兄，谢谢你约瑟弟兄。让我们来低头一会儿。我们的天父，今天我们很高兴活着并能在这里再次有机会来传讲福音，传讲耶稣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我们祈求当我们今天以书写的道的形式把它显明给会众时，愿圣灵向我们所有人激活这道，使我们能为他的再来预备好自己。我们奉他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芝加哥有种特别的吸引力，每次我来芝加哥时，那他都对我非常的好。那从我第一次来这里讲道开始，那似乎总是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那吸引我回到芝加哥。那我来的这么频繁，那我猜你们看到我都烦了。那但这是这么大的一座城市，有这么多的人，我猜大约500万人或接近这个数目。那也许，那我想走遍他们所有人，看他们是不是那都像这些来参加聚会的人一样。那如果是的话，那会是个极好的地方，因为你们的出席那总是创造出如此美好的基督徒信心还有交通的氛围，那能来这里总是一种的荣幸。我们第一次来是来造访我们的小弟兄约瑟·波斯的。那自从基督徒商人会在这里有了这个美好的分会，那我就被这个闻名芝加哥的优秀的劝分传道人的好团体那邀请了很多次。那所以那我把今天能来这里那并见到萨姆尔弟兄那看作是一个极大的荣幸。昨晚聚会后我们见到了他们，那问他们要不要下来，那他们还不太确定，但不管怎么样我明白必定是圣灵领他们来到了这里，我们非常的感恩。那昨晚当我们交谈时，我儿子和我正坐在一起享用，那我昨天没吃饭，那所以昨晚就吃了一点三明治。那我们谈到萨摩尔弟兄还有姐妹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人，那以及我们为什么那把跟他们交通那和认识看作是一个极大的荣幸。那今天他就跟我们一起来到了芝加哥，主祝福你们。那我猜你的爱人也来了，那我知道你对他人物这种的感觉仍然是你心所爱的。那这就是我们，那我知道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看待我们的妻子的，他们仍然是我们心所爱的。那我希望在我的家里边永远不会改变，那在你的家里边也是如此，我们总是这样看待我们的妻子。那毕竟他们站在我们身边帮我们打这些的仗，我们需要他们。那虽然我对他们说过很多严厉的话，但并不是为了让他们感到不快乐，而是为了让他们与福音保持一致。那瞧，那是撒旦的工具，他在女人身上拼尽了全力的做工，那是他的第一个工具，他从未改变过。他待在那里就为了我们必须常常为我们的姐妹祷告，那当然他们也要为我们祷告。我们只有合而为一，就像一支不会被打败的军队一样前进，与我们的大元帅基督耶稣和他的道在我们前面行，那为我们开路。那要和卡尔森弟兄在这里，那他是那真无法说出我多么的感激卡尔森弟兄。那许多时候我已经被那他见过到了快被压垮的地步，那却依然与我一同站立，他依然在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弟兄。那我感激卡尔森弟兄，那我感激你们所有的人，那愿主大大的祝福你们。那我知道你们过一会儿就要在自己的教会里聚会了，我很感激那你们的牧师们，那他们实在是太好了，说聚会就在这里。那我看到其中的两位坐在台上，也许那我猜有许多的牧师那在聚会里那坐在底下的会众中，我们非常的感恩。我想请你们记住那明晚为我们的波斯弟兄举行的宣教士的大会，那我是这样称呼他的，那我们要在这里举行，我猜他们已经宣布了，那还有地点等等。那谢谢你们的祷告，几天前 我差点就再无法在地上与你们在一起了。那我在射击场上，那一支枪在我手里爆炸了。那有人给了我一支枪，那这不是那这是被重新膛过的枪，那装进枪里发射的子弹型号跟这枪不匹配。那工厂说是绝对安全的，那其实如果它膛的正确，它是会安全的。那但有一个顶端的空间是子弹往后飞了，炸在了我脸上，那没法那从枪管里边射出去，大约六吨的压力打在了我脸上，枪散架了，把枪管炸飞到了50码外的大靶场上，枪栓飞到了另一边，枪在我手里融化了，但今天下午仍然活着站在这里，感谢归给神，阿们。那他们想检查我的眼睛，那我脸上遍布了那么多的弹片，那看起来像是有人拿了一块汉堡，那满手掌那么大贴在了我脸上，如今只剩下了一两个小点，那就在这里，就是你能看见的眉头这里，那才几天，也就三天就完全的好转了。那有一位专科的医生，那他们急速的送我去检查，要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弹片进了眼睛的旁边，他摇头写过信来，那说我唯一知道的必是天上良善的主跟他的仆人一同坐在那里，因为去找他的人根本应该找不到任何别的，只能够找到了身体的下半部分了。那任何也那么大的压力炸开这枪的东西，离我的脸只有英寸，本该连脑袋带肩膀一起炸飞的。那小神仍然是良善的，撒旦试图杀死我们，但除非神说准备好了，那否则他不能够取走我们。没错，是的，那撒旦根本无法取走我们，所以我们为此感谢神。那我感谢神，他赐给我这机会，让我仍然留在这地上，保存传讲的同样的信息带给他的百姓，其恩典何等甘甜。那有一天期待跟你们一起度过永恒。那当许多的团体说这事时，那我们什么也没说，只是保持沉默。但电话一直在响，人们打电话进来，祷告了团体聚在各处，那组成了团体。那说我们不知道神会不会垂听我们，但我们肯定要祷告。那神垂听的就是那种人，没错，那些谦卑的小团体。那我非常的感激你们。那昨晚在我们离开大会营地前，卡尔森弟兄让整群人都站起来为我祷告。那求神来帮助我，那对我来说实在太有帮助了，因为我依靠那些的祷告。那我知道如果耶稣单言有一天，那我必须要离去的，那时我想靠着福音将离别的脚印留在身后。那这个福音就是借着神的道而来的大能。那我想来撒种，当雨水及圣灵降下时，让我撒下的种子长出生命，那圣经的种子产生一个圣经的教会，产生一个相信圣经的基督徒。那这种人会相信，那会把圣经的圣灵带入行动中，因为道是由圣灵写下的。当主来时，他就拿起自己的道，那我只想持守那道。神可以做没有写在经上的事情，但我那很希望我能够活得够长，看到神行出他在经上所应许的一切，这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了。那在这里真是好啊！我期待明晚啊，若主允许，我想请你们留意啊，我要使用的一小段的经文，然后再用大约30-40分钟的时间来讲解一下。那弟兄说过已经宣布了为病人祷告，那我忘了让他们分发祷告卡了。那但神那肯定会有某种的方式为我们开路的，那我们要保持队列的秩序，那直到让人们都接受了祷告。那好的，那我们很抱歉，那但我们确实没想到。那如果可以让我们翻到马可福音啊，我把一些的经文记在了这里，那若你们愿意，那就拿起笔，在我引用的时候那记一下他们，我们会很高兴的。马可福音我们想从第7节开始来读起，或者说第7章从24节来读起。马可福音7章24节，那我的右眼下方有个15块弹片的那伤口，那那些的子弹的碎片的威力非常的大，把离我将近30码远的树皮都削掉了。那碎片飞入了我的眼睛。那这名医生说我从未见过这种的情况。那一块大的弹片打进了我的头盖骨，那打在我的脸颊的骨的周围，打在了我眼睛的周围。那一块弹片从这里穿过去，打掉了这个牙齿的牙关。那15块碎片打在视网膜的下面，形成了一个半月形。 那却一点也没有损伤到我的视力，那只打到了眼睛后面留在那里，那只有一粒弹片打中视网膜，那这只眼就完了。那所以那眼睛的轮廓有点变形，那使它那略微弱了，但会没事的，过一段时间就会恢复正常的。我为此赞美主。那甚至这名医生自己也说我不明白，他说当那弹片打中，那这事儿两个多礼拜前才发生，那所以眼睛仍然有点弱，那但医生说会好的，那我肯定的是主的认可，那他会好的。那让我们从从七章二十四节读起。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和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因为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灵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伏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腊人，属叙利腓尼基族，她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她的女儿。耶稣对她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是的主啊，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那如果我要给这段经文取个主题的话，我想称之为坚持不懈。那愿主加添他的祝福给所读的话语。坚持不懈，那根据韦伯斯特词典，那我刚查到，那它意味着坚持，要达到某个目标，那你必须被彻底说服并坚持，那里就是坚持不懈。那这是一个好词儿，我很喜欢它。那我非常喜欢这个词儿，坚持不懈。我认为那是所有基督徒从头到尾该有的态度，坚持不懈。那历世历代都要成就之事，有信心的人总是坚持不懈。那纵观一切的历史，那些曾取得成就的人都是竭力要实现目标的人，那他们必须对自己要努力实现的目标充满信心，那当他们这么做时，他们就坚持不懈了。刚才坐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那我在思考，我说主啊，今天下午我该对你的儿女们说什么呢？因为我要占用这些被你宝血所赎买的选民40分钟或是一个小时的时间，选民神的儿女，那些寄居在这座大城市以及周边的，在这世上是客旅和寄居的人，那这里没有可以真正成为家的地方，但他们的家在那边，他们是客旅。那我不能只是轻易的进到这里对这些人要说些可能会冒犯他们的东西，我必须说一些能帮助他们的东西。那我来教会不只是为了要被人看见，那会被听见，我来要竭力来帮助那些人，来尽力为他们做一些的事情，使他们离开教会时，那不会说我今天下午坐在那里是突然的，我什么都没学到，圣灵也没有造访我，因此我想持守在神的话中，因为圣灵与神的话同行。那读他的话，谈论他的话，然后我就开始思想坚持不懈。我想是的，许多人坚持不懈。那在你能够坚持不懈之前，必须 对想成就的事有信心才行。那在你坚持不懈之前，必须得先有信心。所以信心和坚持不懈是手挽手同工的，他们是弟兄。你必须相信，那不然你就没有，那你就没有信心，那你不会，那你就不知道自己是对是错。但当你达到了那个地步，对接着要做的事有信心时，你就能够坚持不懈了。那我在想，在我们国家历史的开始，那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那一小群的士兵，那机会很渺茫。这些士兵是美国士兵。那当我读到我们国家的历史时，我的心都为之哭泣。他们的领袖是一名基督徒，特拉华河结了冰，河里满了冰块。那我听说，那大约一半的美国士兵脚上甚至连鞋子都没有，只把一些的布条缠在脚上。那他们是美国的士兵。那困难重重，机会渺茫，但是在整夜的祷告之后，那因着整夜跪着祷告，他身上一直湿到了胯部，他们伟大的领袖变得坚持不懈，因为他有了从神而来的确据，记得无论如何都能够越过那条特拉华河。他坚持不懈，尽管有三颗的子弹打穿了他的衣服，但他已经听到了神的声音。那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他仍然可以坚持不懈，因为他听见了神的话，相信那位引领他赢得这伟大国家胜利的神与他同在。所以特拉华河的冰封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不管有多少的冰或者障碍是什么，他坚持不懈，因为他感觉到神站在他的一边。那是何等的了不起，那我们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并完全安息于确信我们就在神的团契中，那就没有什么事算是大的，那没有任何的事能大到阻止那人。那在历世历代任何时候，真正有所成就的人都是相信神、对神有信心的人，他们在各个方面抵挡敌人，坚持不懈，因为他们相信神。因此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极其的坚持不懈。那我想起回到起初，我们可以想到伟大的先知挪亚，他来自赛特的家谱，都是义人，也就是谦卑的人。那如果你追踪这些家谱的来源，那我们发现那韩的后代或者不是韩我指的是该隐的后代，都成了聪明的，那受过教育，科学家，世上杰出的商人。那而赛特的后代则是地上谦卑的仆人，那他们是牧人，那他们是农夫，都是有谦卑品格的人。那让我们想想挪亚，他只是田里的一个普通的农夫，那用简陋的工具在田里尽力干活养活他的孩子，那他绝不是一名建筑师，那只是一个好人，神的祝福在他身上，每天都回家吃午饭时，那会召集家人，那他们或许那都会跪下来向神祷告。一天当他在外面的田间时，那也许心里烦乱，那他的魂伤痛， 因为地上的罪恶极大，百姓的罪恶达到了神的面前，那到了这种的地步，甚至让神忧伤了。他的后悔造人在地上，因此那个时代一定是像现在这样，有着高耸入云的建筑物，很多伟大的事物。那里知道他们在科学上做到了我们今天都无法做到的事情，他们建造了金字塔、狮身人面像以及许多我们今天无法复制的东西。那他们得到了一种的燃料，可以将颜色永久留在任何的东西上面，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经过了几千年，我们仍然没有得到这种的技术。他们有种的防腐的工艺，我们今天都没有。在许多的方面，他们的科技水平要比我们今天先进的多，那多么聪明的世界。那当时他们的教会一定比我们今天的教会更大，但是在这一切的当中，他们成了一堆朽烂之物。那因为世上满了人，那人在地上多了起来，那然后暴力就进来了。那你们芝加哥要活出基督徒的信心，比住在大草原和西部平原的人更加的困难。那因为他们在那里看不到这些的东西，就是你们每天看到的这些朽坏暴力。那因此需要有更大的恩典和能力保守你们脱离世上的事。那他有一个小教会坐落在某处，他和他家人在新鲜草上驱车很多英里去到那里。也许在巡回牧师经过前，那他是看不到其他任何人的，直到他们下次相遇。但在这里，那你每天都必须面临各种的冲突，魔鬼试图说服你去这边去那边，你活着的每个小时都是一场征战。因为我们得到了一个伟大的胜利， Amen， 一位伟大的得胜者。那一天诺亚在外面的平原上，也许正在掘地，那修整庄稼，那神降了下来，开始对他说话。神对诺亚说话，也许是这么说的：我能看见你的心，我知道这世上的罪使你伤痛。那因此，那他们都是伟大的文明的人，那但他们完全远离了我。他们是聪明、受过高等教育的上等人，但是我要你去，开始预备一艘大船，来拯救你的家人和所有愿意进来的人，因为我要降雨毁灭这世界。那从前从未下过雨，那所以那科学会对他说：雨从哪来的？等等。但是当挪亚听到了神的声音，明白了神的计划，那有一件伟大的事儿是很多人没有看到的，那就是神的计划。那没有任何事儿失控了，都完全正确，准时发生。神从不迟到，主的再来将会是准时的。主来的时候，教会将完全井然有序。我喜爱这点。有一天在马太福音11章6节，我们读到了一小段的讲道，那我可能在这周围传讲过一次，被遗忘的祝福。那当时是约翰在监里打发人去看耶稣是否真是那位。那约翰是个伟人，他却给了耶稣最差的评价，但耶稣告诉他们说只要留下来。那因为约翰在担心，他施工一直在说有一位要来，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进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哦吼，天哪，他要来的是怎么样的一位弥赛亚？但是当耶稣出场时却不一样，他是一个谦卑的人，那里没有任何的宗派跟他合作，那他们那宗派都不一样，那他们那耶稣的讲道不一样，特别从这地方推到那地方，跑到这里跑到那里，那所以呢似乎有点奇怪。那约翰无法明白为什么，为什么都肯定传讲过了，那他本应当都相信了，等他来了后，天哪，看起来我应该失望了。那耶稣并没有告诉他们说我现在要给你一本册子，那关于在监里边该如何行事， 啊，我要你把这个册子交给约翰，他只说只要待到聚会结束，只要等到下午的聚会结束了。那当时有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伟大的神迹奇事发生，他说去把这些事儿指给约翰看，告诉他我来的正是时候，没有任何的差错，我正是按时来到。今天神也是这样的，他按时来到。我们所有的焦虑和担心都没有用，只要在神的道上坚持不懈的前进，神是准时的，完美就像万物一样，太阳、月亮、万物都是神在准时行事。那挪亚他听见了这话以后，虽然他不是个学者，那虽然他可能被人嘲笑，就像圣经所说的那些人是讥笑者取笑他，他知道在一个充满科学的世界中，那他所要面临的，他确信那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他，但是他120年坚持不懈，他建造方舟，那把木材放进里面，那把沥青倒进去，把方舟造了起来，人们嘲笑他取笑他，但他站在门口传讲神降临到了审判，那一点也阻止不了他。为什么？他对他所听到的有信心，因为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听神的道。所以不管发生了什么，只要你持守神的道，坚持不懈，不管你得了什么疾病，不管医生说什么，那这个好人也许做了他所知道的一切，但他在一个科学的世界里，我们在一个属灵的世界里，在那里与基督一同复活了，是新的生命，出死入生了，我们是基督的新造的。那所以挪亚带着他的信息非常的坚持不懈，他毫无惧怕，那不管任何人说什么，那他们称呼他任何的东西都无所谓，那一点都阻止不了他，他对神对他所说的话有信心，他继续建造方舟。那无论他们可以怎样从科学上证明他的信息是错的，那是相反的，那如果神的道那么说了，神就能从天上降下雨来。那当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癌症快要死了，当医生放弃了时，那神怎么能够医治他呢？神怎么能叫瘸腿的人行走呢？那这类的一切的医药的领域，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触及到的时，神如何能够做得到呢？那是另一个世界，那是另一个世界，就像在挪亚的时代一样，他们取笑挪亚所活着的世界，但挪亚继续传讲他的信息，不管他们怎么用科学证明雨不在那里，但对挪亚来说雨就在那里，因为神那么说了。对今天的真信徒来说是同样的，不管他们怎么说，那不是圣灵，那是心理学，那是某种的幻觉，而是一种的读心术，那无论是什么，那都一点也阻止不了神的百姓。他们知道神做出了应许，这个时代会出现在这里，所以他们坚持不懈，带着信心努力前进。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到来也要怎么样，明白？坚持不懈，他能那样是因为他知道他会成就什么，他知道神应许过什么，他知道神把他放在了他的手中，他不需要接受不是或者是或其他任何人所说的，他没有看那些人所说的，他看的是神所说的。所以不管其他人说什么，也许那个时代的宗教人士并不同意他，那他们肯定不同意，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得救，他们每个人都灭亡了。但挪亚拥有主的道，他们说什么并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坚持不懈。他们可能称他是个疯子、圣滚轮，或他们给今天的信徒起了一些的名字，那一条阻止不了他，因为他对此充耳不闻，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建造那只方舟。谁想进去都受欢迎进去，但领他们进去是神的事，他只是传道。今天我们该做的就是这个持守之道，坚持不懈。摩西 另一个坚持不懈的人。他拥有了能在埃及所得到的一切的学问，是个军人，一个伟人。那他凭着军事的力量或凭自己的知识的力量出去拯救以色列人，因为他知道那是拯救该发生的时候了。但是他在心里边想象着，那人们已经受了足够的训练，能够明白时候到了，他就是来帮助他们的人。但他们并不明白，所以你瞧，齿轮还没有咬合在一起，有什么东西出错了。当神在聚会里说话时，那如果齿轮没有咬合，那对你就没有益处。你必须让自己跟神的应许对齐，你必须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不是别人说什么，或这里的某人说什么，或某个组织说什么，或某某博士说什么。你必须跟神的应许对齐，然后你就听见神的声音说话了，说的就是你。那时你就会坚持不懈的，弟兄，那时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你了。那是真的，那任何事都可以发生，但永远不会胜过你了。那你就能够坚持不懈的，因为那我们不能死，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现在就有了得救的凭据，因为我们与主一同复活，已经与他一同复活了，现在带着这份确据坐在天上。那天晚上我说，那正如以色列，那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他们只是有了一块应许之地，但在他们去往应许之地之前，一位大能的勇士约书亚，约书亚是耶和华救主的意思，那到了应许之地，带回来的地确实存在的证据，那就是神所应许的。他们有了证据，然后他就能够坚持不懈了，那就是在那平息以色列人的争吵的原因。他们说我们不能够夺取那地，那我们必须回去，我们必须这么做。他说我们足能够夺取那地，为什么？他看的是神所说的话，他拥有证据。等耶稣出场时，他应许了我们一片土地，在我父的家中许多的住处，那在死亡之后还有生命。他越过了约旦河，我们称之为约旦河，那就是死亡。他越过去进入了另一片土地，带回了证据。第三天他复活了，他吃喝，并且说，你们摸我，我不是个灵，我有骨有肉。他说我要赐给你们这个定金，但你们要在那里等候时日。那时候他们也坚持不懈了，因为他们得着了能力，复活的证据在他们里面。那是他们不爱惜性命以至于死的原因，因为他们能够坚持不懈，他们有了证据。他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成就了一件事。今天下午耶稣对你们来说同样的意义吗？你能够坚持不懈，说我相信那个，不管发生什么，他仍然是我的，因为我已经在复活中与他一同复活了。我回头看，看见我曾经活过的生命，我再也不那么活了。那什么？那表明你与他同死，也与他一同复活了。在你的永恒复活中，你得到了定金，也就是首付。是的，摩西他失败了，但有一天，那你知道摩西还未听到过神的声音，他只是从他妈妈和当时的教师那里所得知的。那这样那样的事要临到，神要差来一位拯救者。他妈妈说，儿子，我相信你就是那个人。那摩西并不能够确定的知道，他不能够明白。那因此第一个小小的错误出现，第一个小的过失，第一个小的威胁，他就逃到旷野里去了。但有一天在放羊的时候，他发现了一株燃烧的荆棘，从那燃烧的荆棘里边出来了一个声音，那声音说，肯定的，我必与你同在。他就坚持不懈了。为什么？他有了信心，我必与你同在。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神说，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他们是不会相信我的，我必与你同在。那时他就坚持不懈了。当他走到法老面前时，他看见了他们一些人试图。那我在这里做错了什么？我走的太多了。那谢谢你。那对不起，弟兄。我想，那我把你都给震聋了。如果你把那个音量调低点，也许会好点。那在埃及，摩西陷入了冲突， 那如果你要坚持不懈，就必须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摩西被卷入了冲突中，他遇到了一些试图跟他做同样事情的模仿者，那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那么做了，但是阻止不了摩西。他坚持不懈，因为他看到那些嘲笑正确之事的人，他只是继续前进，因为他知道神差遣了他。那结果怎么样，那取决于神。当以色列人哭喊时，他坚持不懈，我们要努力前进。当他们想回去时，他说我们要努力向前。他坚持不懈，是的，他坚持不懈，坚持不懈。哦天哪，对我们今天就何等的意义。历史历代对神有信心的人都坚持不懈。那看看大卫，那小大卫毫无疑问，他在一个信神的可爱的家庭里长大，他父亲耶西一个属神的伟人，那毫无疑问他会在晚上把所有的孩子们聚在一起，在他们上床前进行家庭的祷告，也许读那些的经卷，那谈论分开了红海的伟大的耶和华，伟大的先知，那摩西领他们出来，跟随着那火柱，所有的一切，那这就创造了信心。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那小大卫就开始思想这些事。那当然他是家里最小的男孩，所以他们叫出了出去，那照看那几只羊，他对那些羊有责任。那有一天一只狮子进来叼走了一只羊，他想我要怎么对父亲说这只羊丢了呢？那他刚好记起来，那我父亲读过一些的经卷，告诉我神是一位伟大的神，拯救他的百姓，他愿意祝福以色列，与以色列同在，而我是其中的一员，凡是受过割礼在约中的人，神的祝福就在他们身上，我是其中的一员，我受过割礼，神的祝福就在我身上，我有权利。我父的一只羊丢了，说要去追赶那只羊，他拿起了他的小水石器，出去杀了狮子，把那只羊带了回来。为什么？他坚持不懈。神在做什么？训练他。一只熊现在叼走了一只，他就去从熊那里把羊带了回来。有一天他带着一些的东西去给他的哥哥们吃，那双方的军队在一个山谷中对峙，那一条小溪从山谷当中流过，那里有个巨人哥利亚在吹嘘，那许大卫看了看他，那路过并观望了一会儿，那他抬起头要看看谁是那支军队中体型最伟岸个头最大的，那是为首的扫罗，比所有人高过一头。那他想，那为什么他不走出来呢？那他继续走了，我的想象，他在想，那是我的神啊，我的父啊，我知道如果一只羊羔你尚且如此顾念，更何况是借着你的名被呼召出来的百姓呢。那他们在对垒当中，他们都害怕，他变得非常的坚持不懈，他用同一个甩石器出去迎战了哥利亚，并赢得了胜利。为什么？他相信他所成就的，他要成就的是正确的事。那在神的旨意中，在神的道中，在神的计划中，如果你能够搞清楚你在神的计划中是什么位置，那即使你生了病快要死了，那就说我是个基督徒，那怎么可能在神的计划中呢？那可能是在神的计划中要医治你，赐给你一个见证，为神的国震动一些的灵魂。肯定的，他允许那些事发生，也许你有起起伏伏，那就是从各方面搅扰你，也许一直都是那样的，全都在神的计划中。那看看约伯，当他受苦的时候全身满了疮，这都在神的计划中，但约伯坚持不懈，因为他知道他持守了神的道，没有任何事能搅扰他。今天我可以想起参孙，他也坚持不懈，只要他能看见神的应许与他同在，他就能够坚持不懈。那每次非利士人夸口那话逼着他走投无路了，那也许他是个胳膊瘦小，那娘娘腔的小个子，七条发柳垂在后面，那他们都叫他娘娘腔，但他只要能够摸到自己的头发还在，那么任凭狮子吼叫，任凭非利士人把他关起来，随他们怎么做，他能把整扇城门拆下来一直背到山顶上。为什么？ 他坚持不信，没什么，他看见了，感觉到了，并且知道神的应许就在他的身上。阿们。你们五旬节派的人，当你看到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时，你该怎么做呢？你们看到神行迹象和奇事，接受罪人，使他们成为圣徒，那带来病人医治他们，使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甚至叫死人复活，行各种的迹象和奇事，然后我们却坐在后面像一群被打败的狗一样。我们应该做的是坚持不懈，站起来接受神，感觉到他的灵在基督复活的大能中横扫过我们的魂。让你面对神的道却后退，说你愿意再为我祷告吗？再为我祷告，神做的应许，耶稣也已经一次死过了，问题就解决了，就是这样。那么就要坚持不懈，神爱的先生，要像真正的战士。哦，神何等的伟大，只要参孙知道神的恩赐与他同在，能感觉到那七条发流，他就能够面对任何的非利士。他拿起这个驴赛鼓打倒了1000个非利士人，你能够想象这个吗？对今天的科学家，科学这意味着什么呢？一根老驴赛鼓，你见过一根骨头在外面那变得褪了色吗？那里已经都酥烂了，只要碰一下就会变成粉末了。那些的头盔有1英寸那么厚，戴在非利士人的头顶上，那身上还有1件大的铠甲，也许有1英寸厚，都是身材高大的家伙，手里边拿着长矛，这个小个子卷毛的小虾米站在那里边拿着个驴腮骨，却把那些人的头盔打得稀巴烂，独自一人杀死了1000个人。他瞧着并不害怕，为什么？他感觉到了，他看见了那些发流还垂在那里，他非常的坚持不懈。那只要基督徒能够知道他脱离了罪活着，圣灵正在祝福他，跟他站在一起，就能够坚持不懈，向着从上而来的标杆呼召直跑。基督徒就应该那样，在他们对神的宣告上坚持不懈，持守住。那我刚才讲到的是约翰，那在我讲完那点之前，那我还想说点别的。那你知道约翰是个古怪的孩子，我们对他的生平了解不多，我们知道他父亲撒加利亚是从学校出来的祭司，他母亲伊丽莎白只是个普通的家庭主妇。那他们老了，有一天神通过天使加百列向他显现，给了他一个得孩子的应许。那这对老夫妇的心一定有点伤感，因为他们知道那孩子要做神的领袖，他要成为那时代的重要的人物，他们知道他要经历各种的试验和磨难，人们会反对他等等，因为他们总是那么做，那否则就表明时间不对了。没错，那所以我们发现这对老夫妇一定觉得很心痛，因为知道他们将不得不死去离开这孩子，在他们看到他们的儿子那进入完全的恩膏，那成为这位先驱领袖，或者说应该成为那要来的弥赛亚的先锋之前，那他们相信这个，他们也许告诉了他那点。那当约翰还年幼时，他的爸爸妈妈就去世了。那很奇怪，这位被神呼召的年轻人并没有去跟随他父亲所属的同一类的宗教的团体，那这不是很奇怪吗？那按说那是当时的风俗，那人们那祭司那当然必须从立位出来，那所以他那立位人是祭司，他们去圣殿学习所有的律例。但你知道约翰并没有那么做，那我们得知约翰去到了旷野，他不想与他们的传统混杂，他有一项重要的工作，那人那会把他彻底扭曲的。那如果他确认了，那他必须是介绍弥赛亚的人，他必须确定的弥赛亚是谁。那所以也许如果他去了神职员那里，那说我是撒加利亚的儿子，哦，进来注册，那交学费，那他们卖掉了那里的房子，那我们要在这里边训练，你可以做餐桌的服务等等。哦天哪，那去他的神学院完全被灌满了像那样受一切的教育等等。那他们会说，如果你要介绍弥赛亚，那我们今天的最高的大祭司怎么样？ 那你不认为他是个可爱的人吗？看看他怎么样的站立，那他怎么样的下背，你不认为他看起来像一个弥赛亚吗？也许就是他了。那另一个祭司会说，不不不不，那你错了，弥赛亚不会是那样的一个老人，他应该是这个年轻人，这个刚点燃全国的年轻的布道家。那你知道一定是他的。啊，你瞧，那他可以引述所有的信条等等，那他比其他人更知道一切前辈的遗传。他是一个这么了不起的人，甚至那些的法利赛人、撒杜干人、希律党人，所有人都跟他合作，他的施工产生最伟大的施工。约翰那个人就是了。约翰不想混杂在他们那种的荒唐的事上，他有一项重要的工作。那他做了什么？他待在那里直到听见了神的声音。神说告诉你的是谁，你只管去那里，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那个人，那会是弥赛亚的迹象。你只管去传道，那传讲悔改，给他们吃悔改的血，告诉他们说我要来了。那但不要让他们带一个人到你面前说现在就按立了，立了做主教，那或立了做弥赛亚或别的什么，你要等着直到看见这迹象。当你看见这迹象时，那就是那个人了，你就告诉以色列人就是那个人。那当你看见我让你看的迹象时，你就说的就是他。哦，神的今天帮助我们，不是1944年增加100万人，以及各种愚蠢的东西，血火烟雾各种的东西，持守着道，各种的感觉，魔鬼每一种都可以模仿，持守着道。那约翰等候着，他给一些人施了洗，那然后四处观看，那又给另一些人施洗。那祭司会说，你说的这个人是谁呢？他说有一位就站在这儿的某处，这就是他说的，有一位现在就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所不认识的，我也不认识，但他将会是那位用圣灵火施洗的，我只是用水施洗。哦，他是谁呢？哎，我告诉你，我们的弟兄刚拿到了哲学博士，就是他了，给他穿戴好，披上袍子，穿上大祭司服或别的什么，带他下去，让他展示他的证书，他跟每一个人都有良好的沟通。下来这里，约翰是不是他？不是他。阿们。就像了撒母耳之前的另一位先知，从大卫的儿子中，啊，对不起啊，从耶西的儿子中找出一个人来。那时候找到大卫，带了个小个子，溜肩膀，面色红光的小家伙，撒母耳说就是他。就是他。所以他们来，那也许带来的所有的神学家说是他吗？是他吗？要说不是，一个也不是。神拒绝了他们全部。我不知道他是谁，但神告诉了我该找什么样的。那看这里，这儿有什么问题吗？我不知道，但我有一个必须要找到的迹象。那一天走来了一个毫无名望的小个子，这他背后有肮脏的黑的名声，私生子。人们背地里就是这么想的。是的，他带着一个名叫拉撒路的人一起来了。那约翰抬头看，他一直坚持不懈，他说这就是他，这就是他。你怎么知道的？那位吩咐我去用水施洗的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要用圣灵与火施洗的。他留意那弥赛亚的迹象，他坚持不懈。你怎么知道的是他的？我知道是他。为什么？那现在告诉我，那找出这个，那上学的学校，你是从哪儿知道这点的？神这么告诉我的。他听见了神的声音，知道那就是他。那这可怜的希腊妇人，那我们得快点，那快点讲到他，让我们来谈论他几分钟。我能想象他也有一些的难处。那首先我们发现他听说了耶稣的事情，那是首先要做的，你必须先听说他的事儿。夫人听说了耶稣的事儿，他听到了什么？耶稣的名声，他是谁？那毫无疑问，一些好人传播了这消息。那他有个孩子病了，那做什么都没用，也许孩子得了癫痫，也许某种灵要杀死他，他一生都要附在他身上。那他听说别人得了一治，连续有人说等一下，那首先那你不能到那群人当中去，他是个犹太人，他属于另一个族群，那你不能，他来自另一个族群，你不能去他那里。那你知道 那不管怎么样，信心找到了一个别人一无所知的泉源。那不管人们怎么试图说不要去，他们还是去了，因为信心找到了泉源。那别人看不到，是的。那妇人知道耶稣的道，圣经在希伯来书4:12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能辨别心中的思想和意念。那这正是神的道所做的，他甚至能辨明你心中的思想。听见，信心是那能挥舞那把剑的手，没有别的手能够挥舞它。教会的手、组织的手、团体的手、国家的手都不能，需要信心之手来挥舞它。这取决于那只手多强壮，你可以刺入抛开你的周围的，看到你从最终得的释放。如果信心足够强壮，那你可以刺入到医治中，你可以刺入到神所应许的任何的东西里面，这都在那里。正如神告诉约瑟的，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给你们。取决于那只挥舞神话与之剑的信心之手有多强壮。哦，这是真的。这妇人有许多的障碍，但她的信心没有任何的障碍。你可能有一些的障碍，我有过很多许多的障碍，但论到你的信心，那才是关键。你是否无法坚持不懈，你是否容让任何的事拦阻你。那你可能在身体上面感觉糟糕，你可能在身体上面感觉不好，那或者那你可能不想去教会，那你可能觉得不想做任何的事情，但你的信心没有阻碍，它无论怎么样都会继续前进。也许你的牧师为你祷告，给你抹了油，那是他应该做的，但你回去说，牧师我没有感觉有任何的好转。哦天哪，你一开始就不应该上去。瞧，你是凭着你的感觉上去的，但你的信心，如果你有信心，那你说，哦，我得等罗伯特弟兄或布兰弟兄或其他的弟兄来。哦天哪，那个不是，是你对神话语的信心。神说请长老来，让他们用油抹你，为你祷告，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如果你对神有信心，对祷告有信心，那就无论如何都继续前行，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止。为什么？你有信心，你相信，信心没有任何的拦阻。哦，但这个妇人有很多的障碍，那里有很多身体的障碍和属灵的障碍。但如果你的信心信任神，你的信心就没有任何的障碍。有人可能说了，等一下，那里一个希腊人去见一个犹太人，一个信心会的去见一个五旬节派的，那你知道所有这些的东西。那些人可能说，那等一下，亲爱的，你很清楚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像那样的东西了，那只是感觉。那历朝历代不都有这样的事吗？我们听说那群犹太人宣称相信某个超自然的神，我们殿里的神也能为你行同样多的事，比他所能行的更多。那没有那样的东西。那你并没有看到我们的人被这样的幻觉给掳去，我们去我们的偶像那里向他下拜，献上我们的供物和一切，我们回去过平静的生活。我没像那帮圣国人一样总是喧嚷，总是争吵这个那个的别的等等。那你知道的，那只是另一个。但你瞧，那另一个人可能上来说了，等一下，你忘了你丈夫是这城里的商人吗？你自己的儿子可能会成为那伟大女神的希腊女神的一名祭司，你不知道事情会变得很糟糕吗？那你丈夫会立刻把你从家里边赶走的，那你不该去那里，那太恐怖了。那别的人可能会站起来说，您这那样的事下去会成为我们国家的笑柄的，那大家都会哈哈哈的大笑嘲笑你。那这妇人站在那里边听着这些话，那你知道，那其他人可能走上来，他女神的祭司可能走上来说，那等一下，你要下去那里，那就把教会的会员资格交出来。哦，毫无疑问，他有很多的障碍，但你知道，那根本阻止不了他，他继续持守着。他们可能都是对的，但在里面有某样的东西，他相信他走在正确的路上。他相信，如果耶稣真的是神，他就是每一个国家的神；如果他真的是神，他就是所有受造之物的神。如果他能医治犹太人，他能够医治外邦人。所以他是犹太人或外邦人有什么区别呢？他要去到神的面前。 哦天哪，那内就把人像定钉了，那都克服了所有的东西，看看他必须经历了还有其他的许多的东西，那他知道如果有时间可以不停的讲下去，那是讲这些的事儿，那他必须对抗这些，那然后他到了耶稣的那里，但他把自己藏在了一个房间里，那门口的守卫说啊，不行，没人能够进去，那他在里面，但他累了，那不要打扰他，也许西门和一个门徒坐在门口，那说如果你要去到他那里，你必须得先过我这一关，那另外那安德烈站在西门的背后，那他后面还站这个人，哦天哪，那不管怎么样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但他到了耶稣的面前，看到了没，接着当他到了耶稣的面前，解释了自己的情况，他是怎么想的，他的女儿病了，那再看看这主的失望，就连他去找的那个人，他知道是神的那位，他说我不是被拆给你们这个种族的，那是个怎么样的生命，我奉差遣去神的孩子那儿的，你们不过是一帮狗而已，哦，那岂不是要把五旬节派给震飞了吗，哦天哪，哦，我奉差遣到一族相信我的百姓那里，我奉差遣去犹太人，也就是孩子们那里，我必须喂养他们，而不是你们这帮狗，称他是狗，说的不是被拆给他的，但你知道信心他仍然持守着，他坚持，坚持不懈，为什么他有信心，他知道那是神，他知道如果耶稣能够医治犹太人，就创造了外邦人，就跟他创造了犹太人一样，他就可以在某个地方摸到耶稣，哦弟兄，我喜欢这个，这是继续的敲击，阿们，叩门，那正确的翻译不是叩了一次门，而是不断的叩门，那求告的不是说主 啊或者说叩门的人叩了一次就走开了，不，你只是一直站在那里不断的叩门说主啊，我想进来，给我开门，就是那样，就是那样，就像那个寡妇和不义的法官一样，那也一直不停的叩门，这个妇人下定了决心，信心抓住了一切的东西，他带着信心坚持不懈，他知道他必须去到那儿，因为也许他的一个邻居有着同样的情况，他所认识的某个犹太妇人有个女儿也是这种情况，那后来得知了一阵，那他必须到达那里，事情就是这样的，他必须去到那儿，他坚持不懈，不管耶稣是不是拒绝他，这真的是真的，那耶稣说你们这帮狗根本不配得食物，我必须喂养这儿的儿女，他说主啊不错，看到了吗，什么信心，那这点会刺痛你的，我希望你能够明白，信心总会认出道是真的，没错，信心总用阿们认可这道，不管有什么其他的说法，道总是对的，不管他们是不是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而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信心说的是真理，没错，如果他们说圣灵只是给从前的那群人的，那就是五旬节那一天的120个人，圣经说那彼得在五旬节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信心持守那里，没有人从那里边夺走，你得到了，哦，我不知道是不是那没有领受过神应许了，我就要在这里寻求的，那是给另一个时代的，他也是给我的，因为我里面有东西告诉我他的爱始终如一，他是同一位神，那你就可以坚持不懈待在那里，叩门寻求持守住，直到圣灵降在你身上，阿们，现在我感到兴奋了，亲爱的先生，阿们，我知道那是真的，我试验过了，我知道那是真理，好的，他的信心持守住了，吼吼，哦，我喜欢这点，亲爱的，他说那是真的，主啊，我是条狗，我是个外邦人，我不配得这些的祝福，他们的确是属于犹太人的，你是为属你自己的人来的，我每一点都相信，但仍然在他的心里，他并没有受伤，他对此没有觉得不好，他认出了真理，如果神来说出了你们某些冷淡形式化的状况，说如果你们继续那样就会死在罪中，哦，你就爆炸了，哦天哪，你是不会愿意听的，你会说、啊、那是名假先知，然而这道告诉你那是真理，但你不愿听从的道，哦弟兄，我喜欢这个，这个妇人可不是一株的温室的植物，那他不需要 被喷药，那不像这世代产生出来的某个杂交的品种，必须被小心呵护着。不，这必须要后后厨怎样刺下，他就怎样接受。那就是这样，他为此而来，他想要。那不是主啊，你不要那样对我说话，你到我家里来。不是，他只想听见那妇人想让耶稣那么说话，就是这样。他想听的就是这个，只要听他如此说，那妇人不需要被喷药呵护惯着。哦，亲爱的，你应该来，你知道呢，如果你今晚来，我会在某个时候跟你去某个地方。哦，求主怜悯。哦，我告诉你，我会让我们的牧师给你一个前排的座位，那之后我会跟他有一个特殊的会面。哦，天哪，浇灌等等的东西，那是杂交品种。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把那个在你的天平里边称一下，看看你在哪儿。神的先生，你发现他会闪烁的。阿们。神的先生，把改革计数器放在上面，看会发生什么。没错，他会闪烁的。为什么呢？是神真实无伪的道。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那里不需要呵护浇灌着他们，承诺他们如果领受了圣灵，就会得到一队的卡德拉克轿车，那他们的生意会兴旺，他们会有更大的教会，更高的尖塔，受过更好教育的传道人等等。哦，胡说八道，远离那些持守神话语的信心，会产生出神的大能。是的，然后你就坚持不懈了。啊，我还没有拿到一队的卡迪拉克车，我跟你来这都一年了，我得到的是各种的逼迫。哦，那这杂交的驴子，甚至都不知道爸爸妈妈是谁，就是这样的。哦，天哪，是的，那这妇人承认那是真理，主不配得到，没错。但他说什么？我来这里只是要点碎渣的，这是真的，给儿女吃的，你是对的，主，你的道是真的，每一个字儿都对。我不配跟儿女们一起坐在桌子上，那肯定不配。但主要让我提醒你留意一件事，狗也愿意吃从儿女桌子上面掉下来的碎渣。哈利路亚，这话打动了耶稣。这在今天是何等的不同，他与我们自称是五旬节派的人是何等的不同。如果我们没有拿到整条的面包上面涂满了黄油，我们就不想要。哦，不不，先生，我不想跟他有一点的关系。呵呵，天哪，整条了，不然就都不要。那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说的？弟兄，他求的是碎渣。他说实话，那是真理，你说的是真理，信心总是认出真理。但他说，我来这儿只求碎渣，那巴不得我能够得到一点碎渣。我是条狗，但狗也有权吃碎渣。吼吼，弟兄，那记住，他当时是外邦人，从未见过一件神迹。鲍先生，他从未见过一件神迹，他是个外邦人，但他不需要神迹显给他看。耶稣不需要来说，看这里，我要给你看看东西，我要你注意。那看到那留下来，那我要祷告一会儿，注意看那血从我手上流下来。他可以那么做的，他当然可以。他可以说，等一下，让我只给你看我的神迹奇事，给我拿点水来。那你知道，先知摩西，我是接续他的。但我告诉你，那他把那海里的水变成了血啊！你相信那个吗？啊，是的，那好，那给我拿一盆水来，我给你看，我能够做同样的事儿。哦，那会太荒唐了。他不想要看那个，就像妓女拉合，他探测去窥探的地使拉合看见了他们，那里是他的第一个机会。他并没有说，哎，把约书亚带到这儿来，那让我看看来，那让我量一下他的身高，那他是个高大英俊的家伙吗？那他有卷发吗？那也是啊，那我就可能相信他是神军队的领袖了。他不想看约书亚，他不想看任何的神迹。他说，我听到了，阿们，神与你们同在，我要跟你们同去，阿们。他坚持不懈，我不管其他人做什么，他们能挖多深，住房有多好，神已把这地赐给了你们，我要跟你们同去，阿们。他坚持不懈。是的，先生，就像拉合这名外邦妇人也是这样的，他坚持不懈。他说，狗也可以吃碎渣。耶稣说，因这句话，哦，天哪，什么？他以正确的方式就近了神的恩赐。那如果你以正确的方式就近了圣灵神的恩赐，你不但会得到碎渣，还会得到一大盘。 只要你以正确的方式就近，那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就近的，不是拿着你的介绍信从一个教会去另一个教会，那不是从一个宗派跑到另一个宗派，不是背诵所谓的信条或使徒信经，那不是使徒信经。那如果你要背诵正确的使徒信经，那没问题，使徒行传告诉了你该怎么做。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悔改，哦，这就是了，你们更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圣灵的恩赐。那才是信条，那是做这事的路线。薛勒先生弗瑞内时就得到了，他正确的得到了，他在用正确的方式就近恩赐。如果你也同样正确的方式就近悔改并且受洗，你肯定会得到圣灵的，因为神用权威性的道应许了那个，绝对是的。那你说圣克里斯托弗等等说了这个，那了不起的人物，那他会当穆迪了不起的人，我并不是说他们不是，但他们并不是权威。那如果他们只有一个权威，那就是这本圣经。那你说卫斯理教会是这么做的，他们用点水礼而不是浸礼，那一些他们完全搞混了的其他的东西。那说他们是伟大的人，我不在乎这些，我也相信他们是，我相信他们是伟大的人，但他们是，他们没有得到授权那么做。因为圣经说，若有人在这经上删去或加添一个字儿，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那这是道，这是真理。当然说我知道，但你要明白，我们受过教育，我们的牧师做了这个那个，那他们受过这种的教育，他们学习了圣经，研究了所有的历史，他们宣布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但神说并没有过去。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儿。那有人说，哦，肯定的，我们能做更大的事，因为我们有比在当时更大的组织，我们有更大的，我们分布在世界各地。等一下，在你能那么做之前，先做主所做的事，然后你才能够做更大的事。他说你先做他所做的事，然后做更大的事。如果你去看原文的正确翻译的话，它不是更大，是更多。同样的事在全世界有了更多，这就对了。是的，但那些是未经授权的话。那那天有人问我说，巴兰弟兄，你不相信炼狱吗？我说我当然相信炼狱了。他说，哦，那好，那很好，他说你知道，我说我不相信你死后某个祭司或传道人能把你从那里边祷告出来，我肯定相信炼狱炼净你的魂，但我们是现在就在炼净，当我们做了错事，就让我们跪下去来个炼净，说神啊，洁净我，把那东西从我身上除掉，洗净我，洁净我，更新我。我相信洁净我的魂，是的，先生，我天天都在那么做，我天天在炼狱里，天天在神面前洁净我的魂。那他说圣安德烈、圣某某、圣弗朗西斯，那其他所有的人，他们，我说那也许没问题，那你知道圣某某、圣塞西利亚，我说那可能也没问题，我没有那么说，我说那就是为什么你们有600本不同的书要参考，你不知道自己站在那里，但那是未经授权的话。我告诉他们，我不相信圣徒在求。他说：“但圣某某说，我说但彼得说，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有权柄，那些使徒有权柄。”那争论洗礼，我说他们对此是怎么说的？是的，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其他的都是没有权威的话。这个是道，但你得到了神的道。那如果我们得到了神的道，并知道这是真理，弟兄们就能如此的坚持不懈。那就是勇往直前的，因为神这么说了，这是我一直依靠的原因。我不靠自己前进，主告诉我时我才去，我持守他的道，我不偏左不偏右，我紧随着他，那就是主祝福的原因，持守住的。不管魔鬼如何试图把一切扔在你面前，说如果这么做，那你就要被赶出教会，你持守住他，神应许了那个，那是他的道。阿们，持守住，他是有权柄的道，神有权柄的道。是的，他的确跟那个教会说了，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但这是什么样的教会呢？希望我们能在这里上继续传讲一会儿。好了，我们现在不讲了。那因这句话，这些罪章，你可以去找你的孩子了。耶稣并没有去为那孩子祷告，他只是说了出来，妇人想知道的就是那个。我能想象的妇人说，谢谢你，我的主，你的圣名是当称颂的，就回去了。那些批评者站在街上，嘿，你得到了什么？我女儿得医治了，你怎么知道？我离开那儿的时候，她正在发作呢，那一点区别也没有，我得到了。为什么？她那么说了。阿们，阿们。她遇见了她女神的牧师， 那牧师说，哎，你知道吗，我已经把你的名字给划掉了。那我就不给你添麻烦了，根本都不用把文书给我，那只管把它丢在火里边吧。为什么？我要上路了，我得着了我所求了，我的女儿得了医治。阿们，记住，他是耶稣基督行了神迹的第一个外邦人。是的，信心承认倒是对的。那我们得快点了，因为时候不早了，我不想在这里边待太久。那现在正讲到好地方了。阿们。马大在耶稣的面前，他的弟弟死了，他读过这道。那里面书念的妇人怎么去了伊丽莎那儿？那是神的道，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伊利亚是主的道吗？圣经说主的道里人道先知，那是神的道。他一去了道那里，就找到了安慰。是的，马大他知道耶稣就是那道，他到道那里寻找安慰，他坚持不懈。也许他走到街上，有人说啊，自从那兄弟死了以后，你信的那位溜回城里去了。但他坚持不懈，继续往下走。当他来到耶稣那里，他一点都没有责备耶稣。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就是现在，弟兄，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弟兄，那就是坚持不懈。耶稣说，肯定了，你兄弟必然复活。他说，是的，主啊，我相信他是个好孩子，在末日普世复活时他必复活。但耶稣说，但我就是复活和生命。阿们。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他看到了马大坚持不懈，就像伊丽莎看到的书念妇人。他说，只要你的魂不灭，我就必不离开你，我要待在这里，直到我搞清楚神的旨意如何。哦，弟兄，巴不得你拿起那本圣经坐下来，看看你的信条是否正确。如果你要看圣灵是否正确，那只要读了整本圣经，坚持不懈，当你得到应许时持守的。如果你相信医治，持守那个应许，坚持不懈，做个真正的基督徒。是的，先生，当然了，坚持不懈。当彼得受他父亲的教导，那我要离开正常的圣经讲解，我只会再说一件事，因为时间迟了。那当彼得听到的父亲的西门，毫无疑问，他和安德烈曾多次跟他父亲坐在船上，这头发已经发白的老人要死了。他说，儿子，我一直相信会活着看见弥赛亚，那将来肯定会有很大的争议，你知道，如同神每次做些事时都会有这样，那会有这个那个等等。但我要告诉你们，除了圣经证据以外，你们不要接受其他任何的证据，因为圣经说，除我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我们要听从那先知。我们都知道弥赛亚将是什么样的。当彼得走上去的时候，带着点怀疑，安德烈去叫他，那安德烈去叫他说，来，那今晚你要过来听一会儿。那彼得走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说到坚持不懈，他如此的坚持不懈，以致耶稣说，你是一块石头。是的，先生，你必定会持守在这道上，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也将要被捆绑，凡你所释放的，在天上也将被释放。凡你在天上地上所释放或捆绑的，当你在地上这样做时，我在天上也要那么做。那坚持不懈，我要说他是坚持不懈了。是的，先生，他坚持不懈。是的，先生。好的，那腓力正站在那儿看见了这事儿，他如此的坚持不懈，以至于跑到了一个宗派朋友那儿，说服了他自己来看看。那如此的坚持不懈，是的。那井边的妇人，他在那里有坏名声，处在糟糕的情况。有天耶稣来到井边，看见他站在那儿，问他要水喝。他责备了耶稣，说，哎，你是个犹太人，还向我求那样的事吗？那瞧，你很清楚，你一个年轻的犹太男人没有权利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求那样的事。我们彼此间没有来往，你不知道这里有种族隔离吗？你究竟从哪儿来的？那不要求我那样的事儿。耶稣直接对着他的脸说，你若知道你在跟谁说话，你就必早求我给你水喝了。坚持不懈，他也知道他站在哪里，不是吗？那父差了他上去那里，你知道的，当时他要去叙家，但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当他站在那里时，我们看到他站在那儿非常坚持不懈，他并没有接受妇人的顶撞。那妇人看着的，那耶稣开始，那妇人说，我们在这座山上敬拜，你们却说在耶路撒冷。那谈话继续进行，耶稣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儿来。他说，我没有丈夫。那你问我那样的事儿干什么？耶稣说，你说的不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你现在同住的不是你丈夫。 哦，弟兄，那就改变的事情，他停了下来。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已经几百年没有先知了，但我们被教导说将会有一位弥赛亚。等弥赛亚来了，他将是一位先知。”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哦，他就坚持不懈了，不是吗？他坚持不懈了。那记住，如果有谁知道东方的风俗，一个有那种名声的妇人没权利告诉男人任何的事情。没错，是的，先生，他们根本都不会听他的。一个坏名声的妇人走在街上，带着坏名声的印记，男人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没错，他的声音毫无用处，但弟兄他非常的坚持不懈。他找到了祭司还有所有的人，他决意让他们知道。他说：“看呐，换句话说，查考你们的圣经，居然把我素来所行的事都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你无法让他闭口不言，你做不到。”他坚持不懈，那是弥赛亚，那是我们的机会，那是我们一直在等候的。他就站在那儿，因那妇人极大的坚持，甚至合成的人都信了。不是说你来告诉我什么的，我是谁，我是从哪来的，他们不相信那个。那妇人的坚持不懈证明了他是弥赛亚。圣经说因着那妇人的见证，城里的人就信了耶稣。他点着了火。哦天哪，我可以看到一个老妇人从街上走了出来，他做错了事，日历上曾有的错事他都做了。他首先你知道的，摇摇晃晃的进入某个地方的传道小会堂中，脸上涂满了脂粉，坐在那里看着说：“我在这里并不适合。”那首先你知道圣灵说：“我已经拣选了你。”哦哦，你尝试阻止他的见证。吼吼，弟兄，他如此的坚持不懈，他可能不会。那卖保险的来到门口，他都低着头羞于去开门。第二天他可以给出一个见证，把屋顶的瓦片都震动了。他坚持不懈，弟兄。他知道他击中了正确的东西，就是那样坚持不懈，不要放弃。那是约翰坚持不懈，他知道。那让我想起了汤米尼克尔斯，我猜他没有在这儿跟我们在一起。那他是个很好的老弟兄，我现在可以使劲的夸他了。那天晚上他跟我们在一起，我得到了一个异象，我去了荣耀中又回来了。那汤米他没有手下留情，甚至在国家那国际杂志上，他照着原本的样子把这异象刊登在上面。那里面许多人都读过的，那书页底部的小注解你们读过了吗？谈到了过去日子的事工，说神使用了我很多次，清楚的证明神叫死人复活了。那他们登的见证，那我们的见证是不久前的一个晚上在墨西哥发生的。我当时在墨西哥城举行一场聚会，我们在那座大的竞技场上，那成千上万的人站在那里。那我那之后大约三四个晚上，那在那儿的第二个晚上，第一个晚上只是对人们传讲。那他们都站在那里，贫穷没有位子坐，只能站在竞技场的中间。那当时有大约两三万人，那我就开始跟他们讲主耶稣，讲他伟大的恩典，他对百姓所行的神迹，给他们讲他所行之事的见证。第二个晚上我们就去为他们祷告，一个墨西哥老人穿过祭坛走了上来，那瞎眼没有鞋穿，光着脚等等，那看下去就是那样。那我想到了他，那我想不久前这支步枪在我脸上爆炸时，那事情是这样的，一支温切斯的枪被改成了威勒比大口径枪，我认为送这支枪给我的人现在就坐在这儿。那我一支小一支威力比大口径的枪，那我从不打高尔夫球，不跟那帮妇女等等一起跑到外面去，神赐给了我一项运动，那打猎和钓鱼。我一直很喜欢威力比大口径枪，那他们很好，我想要一支，但他们太贵了。那几个朋友愿意为我买一支，那就是那天晚上我说的，我怎么能让一个人给我买一支几百美元的威力比大口径枪，而我的传道人朋友脚上甚至连鞋子都没有。不过先生，那些可怜的墨西哥人在那里什么也没有，光着脚，那穿着旧大衣，破烂不堪，也许一辈子都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那家里有四五个孩子，此外他的眼睛还是瞎了。那我愿意把我的大衣给他，把我的鞋子或什么的给他，他比我高大多了，但我把爱给了他，我用双臂拥抱着他，为他祷告，神就在台上开了他的眼睛，他就在那里尖叫着跑上跑下。那个墨西哥小妇人这是传遍了墨西哥，传遍了全城。第二天有这么一大堆的衣服，宽度比这个还宽，堆着高高的都是披肩的帽子，那人们都在试图寻求医治。那天早上一个墨西哥小妇人带她的婴孩去看医生，那婴孩那几乎不会呼吸了，那肺炎堵住了她的肺，胎在诊所时那小婴孩就停止了呼吸，那医生给她戴上了人工呼吸器，无法让她活过来。那天早上九点孩子死了。 那医生告诉孩子母亲说我们要把孩子带走，那他说不行，我要留着这孩子。他把孩子抱在怀里跑回了家，他去邻居那里说，你不是说一个我们的人昨晚在那里恢复了视力吗？那他是个天主教徒。他说不是说一个我们的人在台上恢复了视力吗？他说我要带我的婴儿过去。他就冒雨带着婴孩来了。他是那天上午九点半或十点去的，那时站到晚上十点半我进来的时候，天上下着雨，那些可怜的墨西哥人站在那儿，那些妇人他们的头发垂在了脸上，站在雨中，雨水落在他们脸上。杰克莫尔弟兄和很多弟兄他们下去了，那竞技场周围有很多人，他们必须要让我越过去，从外面爬上梯子，那在我胳膊上套一根绳子把我放下去，从后面去了台上，周围太多人了。我上到那儿开始讲道，那当我开始讲道时，就听见右边发生了很大的骚动。那我在想怎么回事，那我试着讲道，那又传来了很大的骚动的声音。我儿子比利来到我身边说，爸爸，我把祷告卡给了 Espinosa 弟兄，他把那些卡发出去了，那我不知道，我叫他 Mariana， 那太慢了。那比利说他发了祷告卡，把祷告卡发光了。那个小妇人想要一张祷告卡给了死去的婴孩，那爸爸他一整天都站在雨中，我们根本无法拦住他。他说我们用了将近150或200个演奏员站在那儿，他就从他们中间钻过去了，那我们把他从台上赶下去三四次了，我们实在拿他没办法。我说摩尔弟兄过去为他祷告吧，那他不知道谁是谁，那只要过去就行了。那个墨西哥小妇人，她是个很漂亮的小妇人的小个子，那看起来大约25岁，学员的是他的第一个孩子。于是这个弟兄开始往那儿走，我说我正在说我们的主。我往下看，看见一个小小的那黑脸庞的墨西哥小婴孩站在我眼前，那没有牙齿，只是咯咯的笑。那我又看，我说等一下摩尔弟兄，那叫夫人把婴孩带到这儿来。那他们分开了队列，让斯普鲁斯弟兄，那你们很多弟兄认识的神召会的弟兄们，那他是从那儿出来的。那他们分开了队列，让小妇人跑上台，那跪着伏伏在地说，帕特拉帕特拉。我说站起来，他手里拿着念珠，我说把珠子拿开吧。我说怎么回事？埃斯普罗斯弟兄翻译了，他的婴孩死了。他站在那里哭喊流泪，眼睛都肿了。那个小个子的妈妈把婴孩包在一条小毯子里，把蓝色的毯子垂了下来，死去的婴孩就在那儿僵硬了，你可以看到他的手臂等等悬在那儿。他那天早上就死了。我说斯普罗斯弟兄不要翻译这个，我说我刚刚见了一个异象。他说什么？我说一个异象，那什么也不要说，让我来祷告。我说天父啊，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我往下看时，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小婴孩，看起来就这么大。我说我按手在他死去的身体上，就在那个时候，这小孩开始拼命的踢着叫着。我说斯普罗斯弟兄去这里医生那儿拿一份书面的声明，他照做了。为什么？他坚持不懈。为什么？他不管教会说什么，会不会逐出教会，无论是什么，如果一个瞎子能够恢复视力，他的婴孩也能，没有人能瞎子恢复视力，任何人都知道这点，甚至连法利赛人都说，除了神谁能给瞎子恢复视力呢？没有人能那么做。他知道这点，他知道如果是神在地上，就足够的能力赐给瞎子视力，他也是能叫死人复活的同一位神。他坚持不懈，他持守了一整天，宾馆的人等着要他的孩子，不管怎么样他都持守了一整天，演奏员想把他挡在队里外，不管怎么样他都持守住了，在各方面被拒绝，但他仍然持守了。为什么？他坚持不懈。为什么？信心抓住了，信心说就是如此，信心不知道困难，信心不知道失败。当你得到了信心时，你就会坚持不懈。让我们祷告一会儿。多少人想坚持不懈？我们的天父，我全心的相信，主啊，只要人们能意识到，我相信他们是好人，我相信他们是你的百姓，我知道他们是，他们爱你，他们出死入生了。那撒旦 一直想在他们的头脑里来错误的引用一些东西，想要删去神的话语。父啊，我祈求你，愿你责备撒旦，神的求你应允，让你的圣灵此时就临到这群会众。毫无疑问，今天这里大部分的人都感觉到了你的同在，他们相信，但让他们意识到他们也有一个障碍，也就是敌人。他可能借着好朋友们来说话，但你的道仍然是一样的。你能因着那个墨西哥夫人的信心就叫死去的婴孩复活，你岂不也会叫别人的婴孩复活吗？你怎么能够医治一个无法看见的瞎子呢？除非你能医治别的瞎子。但问题是，许多人被拦阻了，有些人坚持不懈，他们无论如何都继续前进，不管是什么，就像我们今天下午所讲的曾站在你面前的叙利菲尼基族的妇人一样。你只是告诉他说，你回去吧，邪灵已经离开他了，他想知道的就是这个。那父王就来到我们中间，不用说那样的话，因为你已经说过了。凡你们想要的，当你们祷告时，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们知道那是你的道。那如果我们求了什么，我们就该坚持不懈。我们该知道它就是我们的了，你把它赐给了我们。你不能说谎，你是神。如果你把它给了别人，为什么不能给我们呢？我们祈求就必得着，你是这么说的。叩门就给他开门，寻找就寻见，祈求就得着。哦，神的一个又一个应许你给了我们。任何地方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无论求什么就必给他们成就。你应许了那个，无论在哪儿有两三个人聚集，不管聚会有多小，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主啊，你应许了这个，那是你自己的应许，那是你自己的道，我相信。现在我相信这点，就如同你站在我们面前，沿着天上的走廊下来，走到这里说，我就在你们中间，因为你们聚集在了一起。那我的信心告诉我，无论如何你都在这里，所以像从前一样，你就在这里。我们听见了你可听见的声音，这是你的声音在纸上，你的应许，这是我们的。你已经通过洒出的血保护了这可称颂的道，经历了各个时代，它仍然存留，因为你说天地要废去，你的话却不能废去。佛，我祈求愿会众明白你的道是说有就有的，它是神，它在我们中间，它就在这里，永生的神用活的道借着传道人的嘴唇显明给每个人，借着一位先知的嘴唇，借着一位教师的嘴唇，借着一位宣教士的嘴唇。哦，神啊，你就在这里，我们听到了也知道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感觉到了，我们回头看到自己曾经从罪的硬块中被凿了出来，现在我们已经被举了起来。那从前祝福不能临到我们，现在我们有了。从前我们是瞎眼，现在我们能看见。从前我们是麻木的，现在我们有感觉了。从前我们是死的，现在我们活了。我们所渴望之事的定金，所有的都是我们的。我们从圣经中得知，我们样样都有，万有都是属于我们的。父啊，今天下午祝福你的百姓。父啊，如果这里有一个人是罪人，我祈求你此时拯救他，愿他们来到，在他们心里，愿那颗心成为他们魂的安息的祭坛。愿他们把不信放在心里的祭坛上，说，神啊，从今天起我要相信你。当我们低头祷告时，我想知道这里有多少人是这么想的，说，主啊，除去我心里的不信。你可能是教会的成员，你可能很忠诚，但你仍然对一部分的道说我怀疑他是那样的，那你仍然是个罪人。如果夏娃误解了一点点神的道，就导致了所有的死亡、痛苦、目的、疾病、年老， 那只是因为那不是，那他的大部分都是真理，但只是只有一点点的不对。夏娃相信了那个，你可能相信 99.99% 的圣经，只有百万分之一的不信，那你就仍是个罪人。那一点点就把人赶离了伊甸园，那百万分之一也不会让你再进去的。你知道如果百万分之一把你赶了出来，那这么大的代价被付上了之后，那百万分之一也绝对不会让你回去的。你难道不愿意全心的相信吗？愿举手说神啊，可怜我。如果你想要那么相信，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他看见了，那现在要真诚，你不用上来这里围绕在祭坛前。耶稣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那就解决了。你要么相信，要么不信。如果你全心的相信，那个就已经出死入生了。你正处在成长的过程中，你在正确的田里了，你可以继续从称义成长，那到达成圣，到达圣灵的喜，进入到荣耀中。若不是我父呼召人，就没有能举手的。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所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了荣耀。我在引述经文，他的道没错。现在要相信，要永生，相信而活，怀疑就是死亡。所以要永生，你相信主耶稣基督。那不管你在哪里举手，会众中有人说方言。阿们。现在每个人要敬畏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要全心相信他。那时候当你们在心里做出决定时，要全心的相信，承认你一切的过犯，然后你就能够坚持不懈了。这里有许多人可能会说，我不明白那个，那为什么他用清晰的英语翻译了出来？那你们肯定相信圣经，主应许了那点，他要浇灌他的灵，律上加律，命上加命，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善美的要持守，因为我用结巴的嘴唇和另一种的语言对着百姓说话，这就是安息。但他们竟不肯听这一切，转身离开，充耳不闻。要相信主，坚持不懈，现在就接受他，对神要信心。从这里去你的教会，告诉你的牧师说你接受了基督。教会不管你附近的全福音教会在哪儿，去告诉他们说你已经接受了基督。请求你的牧师帮助你，进一步引导你进入神的国。那你们许多人，多少人相信基督赦免了你的罪，请举手。罪就是你的不信，神祝福你们，谢谢你们。那 那不打算叫祷告队列了，那我想就站在这里求圣灵从会众中叫人出来。请你们在以下的几分钟里边保持敬畏，那只要坐着非常的敬畏。那此时我在会堂里看不到一个认识的人，我能看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但我已经对你们讲了，正看着我的是不是从县城来的幸福斯先生吗？哦，不，不是，我看清楚了，不是。那我只想要真实，那看看有没有。那这里没有一个人是我认识的。你们相信教会正在被塑造成型吗？那路德曾有一条又宽又大的路，那只要接受基督，那到了为了公会就成了少数，那五旬节派来的人数更少了，那教会变得更像基督，更像基督，更有能力活着。那现在五旬节派必须使自己成型，为接受亚顶石，那必须好好打磨到如此的地步，不会有一点锤子的声音或宗派的风鸣声。他已经被砍伐好了，这是神的计划，圣灵把他打磨成那种的状态。你要相信耶稣应许了他所做的事在末日也要做。我刚才引述了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那就是基督，能辨明人心中的思想，他在地上时辨明了他们的思想以及他们心里有什么问题，那并证明了这个。肯定的，如果今天下午他为你那么做，那你从这里出去后就不能还是个不信的了。如果他呼召你，你会坚持不信吗？会堂里有多少的病人请举手低头说，我想神在祷告中纪念我，到处都有。那多少人知道我跟你是陌生人，知道我不认识你的请举手。肯定的，到处都有。现在要敬畏，那请祷告一下。我现在相信的是什么？正如参孙所行的，伸手去感觉到那些的发流。我站在这里正准备说，那常让会众经过叫这些传道人为他们按手时，那有某样的东西临到了我，我看见异象在会众的上方在运行，那于是我就知道那些发流仍然在那里，主的应许仍在这里。现在你们祷告看他是不是同一位神。如果他今天下午在我们中间，你难道不能坚持不懈有信心相信什么？阿们。只要祷告求神祝福你们，就像那个摸了耶稣衣裳穗子的妇人一样，看看他多么的坚持不懈。他想我若能摸到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我相信，我相信那人是真理，那不管祭司说什么，我相信他是那位加利利的先知。我相信他说我若能摸到他的衣裳就必痊愈，那他仍是同一位大祭司。圣经这么说了，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如果你真的病得很厉害，为什么不凭信心突破世上的那些的阴障？那这些的阴障说，没有这样的东西了，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这样的东西了。那你难道不愿意越过去使你得自由，摸到他的医生吗？那如果他在圣经中应许了我们要做跟他一样的事，我给你们带来了正确的信息的话，那既然是一样的，那么就让他来做这事。他应许了，就像那个叙利腓尼基的妇人，今天下午站在这里，因为主应许了。你坐在那里，主应许了，不让邪灵或疑惑挡在你的路上，主必应允，他必打破那些的障碍，把你拉起来。你要相信，如果主对我说话，说出一群你们才知道的陌生人的事情，这一定是个至关重要的证据，是圣经的证据，证明主与你们同在。那么你就能够回家坚持不懈说赞美什么？你能像那个叙利腓尼基族的妇人那样做吗？他知道他回去就会发现孩子好了，是的，先生，他知道必会如此。你只要有信心，现在相信。那我本不打算这么做，那我讲的是别的东西。我本想做祭坛呼召，当我做简短的祭坛呼召时，有样东西开始运行在这里。那让我们开始，无法在会堂里边找到一个地方，那我必须从一边开始，我想从右边开始，那过渡到左边。那你们有时间吗？说阿们。好的，那么每个人都安静的坐一会儿，不要四处走动，只要敬畏。 那在你走动时呢会干扰的。那这边几排上上下下的某个人，你只要全心的相信，说出啊，我确实要尽我里面的一切来相信，我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在这里，我相信神做了应许，神必完全照着所应许的行事。那坐在这里看着我的男人，那第二个坐着的人穿着一套棕色的西装，他的眼睛有病。我不认识你，你跟我是陌生人，你可能认识我，但我不认识你。那是真的吗？有人可能会说这人戴着眼镜，那个不是他的问题，那个问题不算大。那他的年纪够戴眼镜的了，那是他眼睛上的一个瘤子，没错，是在你的右眼上。是的，你是腓立比教会的一个成员，那是真的，你相信的肿瘤就会离开你的眼睛。那如果刚才说出的是真的，请举手。他触摸到了什么？同一位使你哭泣赞美喊叫的神，瞧，就是那位，是同一位神。那就在他的后面，那瞎眼的灵在那里，那就在他的后面，一个妇人正看着我。那让我看看，那大约一二三四坐在那里的，他也得了眼睛的疾病，只要他的全心相信，那东西也别离开他。是的。那坐在后面的女士得了膀胱的疾病，你相信神必医治你的膀胱的疾病吗？他戴着眼镜，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裙子。是的，我跟你是陌生人，对吗，律师？如果那些事是真的，请举手。好的，他已经离开你了，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对神要信心，过道上的人怎么样呢？你信吗？只要信心，你要做的就是这个。坐在这里，帽子上有朵花的这位女士正坐在后面，得了关节炎。你全心相信吗？是的。你女士，是的。那有些白头发，穿着白色的裙子。好的，是你。把手向下指，他离开你了。我跟你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但基督认识你，没错，对吗？好的，对神要有信心。你现在相信他吗？坐在后面的那个男人，那你没看到那光在他头上吗？他正在为某个人祷告，不是他，他正在为某个妇人祷告，那是他妻子，他妻子有低血压，他的名字是马可先生。要信心，先生。我不认识这人，一生从未见过的，神知道这是对的。如果是对的，先生请举手，全心的相信，事情就必成就。你们相信吗？这边又怎么样呢？你们大家怎么样呢？要信心。我看到一个黑人女士坐在底下，那其实不是她，是的，她正在为某个她带到这儿来的人祷告，她去医院带来了某个人，是坐在尽头的那个男人。这男的其实不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但如果神不医治了，他就要死了。你从医院把他带来这儿的，没错，这甚至有点伤害到了他的想法了。是的，那是真的。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我跟你是陌生人，对吗？你只是个来这儿的陌生人。好的，你只要能够全心的相信，你也有要祷告的事情。它是个肿瘤，那肿瘤在你的右腿。如果是，请举手。现在相信。坐在了旁边第二位的黑人女士戴着帽子，那女士患了神经疾病。我一说到她的事，那她知道这个，这就提升了她的信心。如果是，请举手。女士，你相信吗？坐在这位黑人后面的白人男士 那他把手举了起来了，正在为一个得了癌症快要死的朋友祷告。不在这儿，你正在为了祷告，当我做了那个手势时你就开始祷告了。如果是像这样挥挥手相信，你就必得着你所求的。你们能坚持不懈吗？圣灵穿越整个的会堂向你们表明他爱你们。你们相信吗？你们坚持不懈吗？坚持不懈吗？当主的同在就在这里时，有多少人能为了你得医治而相信呢？那就是他。你们已经突破进来了，有主在我们面前，举起手来。女士，你正坐在那里，拐杖放在下面，你用他们来干嘛呢？扔掉那些东西，不愿凭他们躺在那里，往前走回家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相信吗？我能看见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们相信吗？那彼此按手。那现在你们每个人只要彼此按手，当你准备离开时，就从那里出去，离开你的轮椅还有其他的一切，只要相信。你难道不能突破那不信的障碍吗？朋友们，我们有多么的愚钝呢？你难道看不到耶稣基督此时就在这里吗？在这聚会中为我们做的比记录在圣经里的更多，不是吗？你相信吗？主，我相信，主，我相信，凡事都可能。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主，我相信，凡事都可能。主，我相信。他是否在这里我不知道。那有个夫人正在祷告，是一个牧师的妻子，他得了肾病，名叫米格尔太太。那只要全心相信，你就可以回家得痊愈了。主，我相信。不要担心那个教会的情况，他也会好起来的。主，我相信。哦，会中啊，凡事都可能。你们现在相信吗？你们坚持不懈吗？站起来。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主，我相信，凡事都可能。主，我相信，我爱他。我有多少人认领你的医治？举手说那东西必离开我，我现在有信心了，他离开我了，我相信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那你真正的从内心深处像那个希腊夫人一样的相信吗？主啊，我在你的同在中，我接受你的应许之道进入我心里，正如那个夫人相信她女儿要痊愈，我相信我也被痊愈，我提出的每个要求都是我的了。你相信吗？举手说，神呢，我举手把我的承诺交给你，我全心的相信，从此刻起我要尽全力坚持不懈，我得医治了，因他所受的鞭伤和他的应许，我的信心抓住了神的道，我得医治了。你相信吗？我凭信心 相逢，哥哥他的羔羊，神圣救主，救主听我祷告，除去我重罪孽，使我从今以后完全属你。让我们低头，从你内心的深处，从你所知道的罪里面，那控制着你的魂，那么刚才举了手的，那当我要做祈祷呼召时，想要基督进入你里面，使你成为一个真正懂得坚持不懈的基督徒的，你现在相信你得到所求的了吗？如果你相信，就向神举手。哦，会堂里全都是，看看这些手。那每个生病的，不要丝毫的犹豫，就像那个埃塞俄比亚，不是埃塞俄比亚，是那个叙利亚腓尼基的妇人，她全心相信，必看到女儿痊愈，她就看到了。相信的疾病或者说患难，不管有什么问题，现在下午在基督的同在中，当他借着进来这里与我们同住，来祝福我们时，你相信，你有信心相信，他必与我们同在的应许之道，祈求就必给你们成就。你们祈求了，你们看到了他的迹象，那你们真的相信的不是某个信条、某个骗局、某个宗派、某个算命的或某个占卜的，但你相信这是你的救主耶稣基督运行在你里面，赐给你们信心来相信。你能举手说我接受，我全心相信吗？浮在爱的捆绑，彼此以爱结连，和睦相处，同心合一，在地如同在天，在福报所欠，彼此同担重担，同担忧惧，同得安慰，同一盼望目标，我们离别之时，内心难免意义，深邃远离，心仍契合，希望再会有期，直到我再见到你们，愿神让你们坚持不懈，把神的道当作火把，把宝剑握在手中，让信心挥舞这剑，劈开周围一切的黑暗，直到你在主全备的祝福中看见耶稣。神祝福你们。再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 在家。